去年我在南京的飞机场买了一个保暖杯。
去年我在南京的机场买了一个保暖杯。
因为那一位售货员告诉我，这一个杯子价钱比较贵一点，所以呢可以保温大概有五六个小时。
那个售货员告诉我，因为这只杯比较贵，所以呢可以保暖至少五六个钟头。
那我就一定买那个比较贵一点的。
那我就买了那只比较贵的。
回到家之后，
回到家之后，
然后发现保温的时间大概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就发现呢保温的时间至多都是一个钟。
那今年去北京的时候，
今年去北京的时候呢，
那我就叫林志生弟兄帮我买一个保暖杯。
我就请林弟兄帮我买一只保暖杯。
我说要买一个可以保暖的时间要长一点的。
我就说希望买那只杯呢保暖是比较长的。
他就帮我买了一个真的保暖杯。
他就帮我买了一只真的保暖杯。
保暖的大概可以到一个晚上大概六七个小时。
保温至少可以过成晚有六七个钟头。
所以我在国内那段时间非常的好用。
所以在国内的时间觉得非常之好用，
那也非常的小心的把它带回来，
所以十分之小心的将我带咗翻嚟美国，
再放在厨房的一个地方，
就放在厨房的地方。
然后两个礼拜前，
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再清理一下厨房的东西。
我哋喺度清理厨房里边嘅杂物，
然后发现我找不到这个杯子，
我就发现原来揾唔到只杯噃，
我就很急，
咁我就好着急，
我就到处去找，
就周围揾，
厨房的每一个抽屉我都打开，
厨房里边每一个柜桶我都打开，
每一个柜子也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一个橱柜都打开来看看，
我又想会不会因为我要准备明年要出去，所以我把杯子就放在我的箱子里面。
那我就想会不会准备出年要去旅行，所以将个杯已经放在旅行箱里。
有没有把它带到教会？
有没有将我带回教会呢？
回到教会也在找，
所以回到教会也在找，
然后又是找不到这个杯子，
结果都是找不到。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怪了每一个人，
我就责怪了身边每一个人。
一定是我家的老幺带到学校去又忘记带回来，
一定是我家里面小仔带回学校忘记带回来，
或者我太太看见了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丢掉了，
或者是太太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将它丢了，
或者他会不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或者会不会将杯放在冰箱里面，
这些都可能的事情，是不是
这些都大概是可能的事，是不是？
然后我又想，
咁我又谂，
既然家里面找不到，
既然喺屋企揾唔到，
不如给林弟兄发一个 email，
不如就发一个 email 俾林弟兄，
请他在北京帮我再买一两个这个杯子，
请佢喺北京帮我再买多一两只。
然后大概过了两三天，
过咗几日，
我又打开那个厨房的柜子再看，
我再一次打开橱柜去睇，
我发现那个杯就在我的眼前，
发现嗰只杯原来就喺眼前，
我已经看了好几次了，
我其实已经睇过好几次，
我以为那是坏的那一个杯。
我原来以为那只杯是坏的，
当我发现这就是我的那一个好的杯的时候，
当我发现原来好的那只杯还在的时候，
心里面轻松了很多，
心里面感觉到很轻松。
我相信你大概也有这些的经历，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你丢掉了一些你很宝贵的东西，
你不见了一些对你来说很宝贵的东西，
一些的钥匙
或者是锁匙，
或者是你的钱包，
可能是银包，
你的照相机，
你的相机，
或者你的手机，
或者你的手提电话，
你有点疯的这样子去寻找，
你好像发了癫咁去找，
然后在找的过程每一个人你都怪了，
在寻找的过程每一个身边的人都责怪
你的 roommate， 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孩子，都是他们不好，所以你钥匙丢掉了，
是你身边周围的人，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太太，结果都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错，
你非找到你不肯罢手，
你非要将这样东西找到不可。
今天的这段经文
是今天这段经文
也是讲到失去了一些东西又找到了，
也都是讲到失去了一些东西然后找
到。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的背景资料，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资料。
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社会，
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
税吏是被人看不起的，
税吏是一班被人看不起的
人，认为是一个叛国者，
被人觉得是一班叛国贼，
因为他们是在替罗马政府做事，
因为他们在那里帮罗马政府做事，
替罗马来征收人民的税，
替罗马政府征收人民的税项。
不单如此，
不单是这样，
除了征收税之外，
除了收税之外，
他们又要收一部分，又要收某一个分量的钱，
他们都会自己收某部分的钱
作为自己的收入，
作为自己的收入，
就是被人所厌恶所看不起的，
所以他们是一班被人厌恶被人看不起的。
罪人是指那些不道德的人，
罪人就是指那些不道德的人，
那一些 不遵守神律法的人，
那一班不遵守神律法的人。
所以当这两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当这两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形容到他们在社会的那一种不被人注目的一个位置，
是讲到他们在那里不被社会注目的一个位置，
是社会最低层的一批人，
是属于社会最低下的那班人。
而且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一个人是不应该与这些税吏和罪人来往，
一个人是不应该与同这班罪人和税吏去来往，
并且也不应该把他们带到神的律法里，
更加不应该将这班人带去神的律法里。
你不能够和他们一起吃饭，
你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
也不可以教导他们任何的律法，
也都不可以教导他们任何关于神的律法，
你不能够把他们要带到神的国里，
你不可以将他们带入神的国里，
因为他们是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一个群体，
因为他们是一班被人认为无药可救的。
然后以这做背景，
藉着这个做背景，
十五章的第一第二节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描述，
十五章的第一第二节有一个很简单的描述，
就在你讲到这些税吏和罪人接近耶稣听他讲道，
在这里讲到这一班税吏和罪人接近耶稣听他讲道，
很可能是一边吃一边耶稣在教导，
可能是一边吃一边耶稣在讲道，
耶稣和他们吃饭，耶稣在那里教导他们，
耶稣和我们一起吃饭，而且在那里教导他们。
法利赛人和这些的文士，就是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人看见了，
法利赛人和那班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文士看见，
然后他们就批评他，
他们就去批评耶稣，
他怎么可以与他们一起吃饭，
他怎可以和这班人一起吃饭的。
耶稣听见了他们的批评，
耶稣听到他们的批评，
所以他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
所以耶稣用了三个比喻去回应他们。
今天早上我们只是看其中的两个，
今早上我们只是看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
是讲到一个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
是讲到一个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
然后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讲到妇人失去了一个银板银币，
讲到一个女人失去了一个银币。
在当时的社会里，
在当时社会里
贫穷的一个牧羊人，
一个比较贫穷的牧羊人，
大概有五只到二十只羊，
大概会养了五到二十只羊。
一个富有的牧羊人，
而一个富有的牧羊人
大概会有三百只羊，
可能会有接近三百只羊。
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牧羊人，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牧羊人
大概是一个中等阶级的一个人士，
大概是一个属于中等阶级的人士。
在一百只羊里面失去了一只，
在一百只羊里面失去了一只，
大概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大概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现在讲的第二个故事的那个妇人，
但在第二个故事提到那个女人，
她有十个银币，
她有十个银币，
失去了一个，
就失去了一个，
十个里面失去了一个，
是十个里面失去了一个，
这一个的损失就比羊更加的严重了，
这个损失是比失去了一只羊更加严重。
无论如此，
无论是怎样，
这一个的损失，
这个损失
是银币也好，是羊也好，
是银币也好，是羊也好，
对牧羊人对富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于这个女人或者牧羊人都是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
所以当路加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之后，
所以当路加告诉我听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
他进入了第二个的阶段，
他就入了第二个阶段，
告诉我们这个牧羊人就将九十九只羊就留放在旷野，自己去寻找那一只羊。
告诉我们这个牧羊人将另外那九十九只羊留在旷野，自己去寻找这只羊。
大概他不可能就将九十只羊就是丢在旷野，
他大概不可能将九十九只羊就这样丢低在旷野。
按照当时的传统，
按照当时的传统，
他大概会找一个的童工把这些羊先带回去，
他大概会找一个童工先将这九十九只羊带回去。
在旷野里面要找一只迷失的羊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在旷野里面要找一只迷失的羊其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这个牧羊人甚至可能会丧失自己的生命，
这个牧羊人有机会会丧失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去寻找，
但他仍然去寻找。
这个妇人呢，
而这个妇人呢，
他也开始寻找他的那一个失去的银币，
他也去寻找他那个失去了的银币。
他点上了灯，
他点上灯，
打扫了屋子，
打扫屋子，
很仔细的来找这一个失去的银币，
好仔细的去找这个失去了的银币。
他们两个人都是下了决心，
他们两个人都下了决心，
一定要去找，
一定要去找，
一定要把他找到了，
而且是一定要找到为止。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这一 两个故事里，
所以在这两个故事里面
都在那里说他们要去寻找，一直要等到找着了，
他们一定要去寻找，一直到找到为止，
他们不停地在那里找，
他们不停地在那里找，
一直到找到为止，
一直到找到为止。
好，那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听见的是什么呢？
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听见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记住的。
首先的听众所听见的是什么？
第一批观众听众所听到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忙着我们来听在讲什么，
不是忙着我们想我们要听到什么。
法利赛人听见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听见的是什么？
他们听见有失去的羊，
他们听见有失去的羊，
他们听见有失去的银币，
他们听到有失去的银币。
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很熟悉旧约的圣经，
因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很熟悉旧约的圣经，
所以他们会想起以西结书的一段的话，
所以他们都会想起以西结书的一段说话。
看啊，我必自亲自诚觅我的羊，我要把他们找出来，牧人在他的羊群四散的时候怎么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迷失的我必寻找，被赶散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患病的我必养壮。这里是讲到一个牧人要亲自来寻找一批失丧的羊，
这里讲到有一个牧羊人要亲自来寻找这一批失丧的羊。
这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神在过去，
神在过去
差派了君王，
差派了君王、
祭司、
祭司、
先知、
先知
来牧养他的子民，
去牧养他的子民。
因为这批的子民是属于神的，
因为这一批子民是属于神的。
但是因为以色列历史里的这些的牧羊人，
但因为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这一批牧羊人，
他们没有好好的做到他们该做的事，
他们并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
他们甚至对自己这些的羊他们一点的都不关心，
他们甚至是对自己应该牧羊的这班羊毫不关心，
结果导致这批的羊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
结果导致这一批羊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这一批的羊，
这批的羊
是以色列的民众，
就是以色列的民众，
是那一群迷失的人，
就是那批迷失的人。
因此神又透过先知以西结对他们说，
因此神透过先知以西结跟他们说，
神要做他们的那一个牧羊人，
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牧羊人，
他要来寻找他们，
他要来寻找他们，
要把他们找到了，
要将他们找到，
然后又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然后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所以法利赛人，
所以法利赛人
清楚的听见，
清楚的听见
这些的税吏，
这些税吏，
这些的罪人，
这些罪人
就是那迷失的羊，
就是那批迷失的羊。
耶稣在说，
耶稣在说，
他说我现在就实现了神的那个应许，
我现在在实现了神的应许，
我要来寻找那失去的羊，
我要来寻找那些失去
的羊，我要来照顾他们，
我要来照顾
他们，我要把这些的羊再一次的带回家，
我要将这批羊再一次带回家。
但是法利赛人在做什么？
但法利赛人在做什么？
耶稣在那里暗示，
耶稣在那里暗示，
你们不应该在那里批评我，
你们不应该在那里批评我，
你们应该像我一样，
你们应该好像跟我一样，
去寻找这些已经迷失掉的羊，
去寻找这些已经迷失了的羊，
来与这些的税吏，这些的罪人要来相往，要与他们相往，
要跟这些税吏罪人去相交，
一直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为止，
一直到他们回来神的家里面为止。
法利赛人听得非常的清楚，
法利赛人听得非常清楚，
简单的一句话，
很简单
的，是对他们的一个指责，
是对他们的一个指责，
他们应该去寻找这些的罪人，
他们应该去寻找这些罪人，
但是他们却没有去找，
但他们没有去找，
反而批评那位在寻找罪人的耶稣，
反而去批评那位寻找罪人的耶稣。
那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又听见什么呢？
对于我们这批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又应该听到什么？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六节说，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
我们人都像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
每一个人都像那一个迷失掉的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那只迷失了的羊。
这里讲的这一句话的意思，
这句说话的意思，
这讲了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是属于神的，
是讲到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是属于神的，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与人有一个美满的一个关系，
神与人是有一个美满的关系，
一个和睦的关系，
是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
但因为罪的缘故，
人跟神就隔离了，
人与神隔，
人就慢慢的离开了神，
人慢慢咁离开了神，
而且离开的越来的越远，
而且越来越远。
我们都是迷失掉的，
我哋都系迷失嘅。
迷失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样式呢？
迷失的是怎样的呢？
是有没有什么象征呢？
有没有特征的呢？
当然有许多，
当然有很多。
譬如说，
比如说
一个迷失的生命，
一个迷失的生命
是没有方向的，
是没有方向的，
是没有道德的对和错的那种的信念，
是没有道德上对和错的信念。
只要对自己好的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对自己有益的就什么都可以。
一个迷失的人，
一个迷失的人，
可能有一个很狭窄的世界观，
可能有一个很狭窄的世界观。
对他来说，
对他来讲，
真正的现实，
真正的现实，
乃是那一个看得见的世界，
就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
摸得着的世界，
摸得到的世界，
能够感觉到的世界，
能够感受到的世界。
一个迷失的人，
一个迷失的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一个属灵的世界。
那个属灵的世界，
摸不着的世界，
那个摸不到的世界，
看不见的世界，
看不见的世界，跟
那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是同样的真实。
不知道跟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同样那么重要的。
是在这样的一个迷失的状况里，
是在这个迷失的状况当中，
耶稣来寻找我们，
耶稣来到寻找我们，
他也在那里找到了我们，
也在那里找到了我们，
并且他也下了决心，
而且他落了决心，
非找到我们他不会停止的，
非要找到我们不可。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寻找我们？
那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在找我们？
或者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已经找到了我们呢？
或者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找到我们呢？
当我们在海边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海边，
在那一个风暴来临之前，
当风暴来临之前，
你会看见这些波浪的来到海岸的速度，
你会看见波浪来拍岸的速度，
速度越来越快，
速度是越来越快，
然后浪的高度也是越来越高，
而且浪是越来越高。
在陆地上的话，
在陆地上的话，
风暴来之前，
风暴来临之前，
你先会看到这些的树叶因着风的来临那个摇动的程度，
你会看见树叶因为风的速度摇摆的程度。
同样当基督来寻找我们的时候，
同样当基督来寻找我们的时候，
当他已经靠近我们的时候，
当他靠近我们的时候，
或者他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
或者当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开始有些事情会发生的，
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些事情会发生，
或者好像我们里面开始有了一些的不安的感觉，
好像我们内心可能有些不安的感觉，
或者开始有一种对属灵事情的一种的渴慕，
或者对属灵事情的一些渴慕，
非常的期望一些更加深更加有意义的一些的经历，
是非常期望一些更加深更加有意义的经历。
哲学数学家 Pascal 讲他经历到这一点，
哲学数学家 Pascal 他曾经有这个经历，
经过了这个经历他这样子的说，
经过这个经历他就这
样说，他说他听见了声音，
他说他听到声音
好像对他说，
好像跟他说，
如果不是我已经找到了你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你，
你都不会开始在那里寻找我，
你不会在那里开始寻找我，
若不是我已经找到了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你，
你都不会在那里找我的，
你是不会在那里找我的。
当他这位牧人来靠近我们的时候，
当这位牧人来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内心开始有一种对属灵事情的一种的渴慕，
我们内心就开始对这些属灵事情有渴慕。
今天早上你在这里，
今朝早你嚟到呢度，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系咪一个好好嘅印证？
他在找你，
佢喺嗰度揾你。
如果他不在找你，
如果唔系佢喺度揾你，
你不会在这里的，
你唔会喺度嘅。
或者他已经找到了你了，
可能佢已经揾到你啦。
他在哪里找到我们？
佢喺边度揾到我哋？
有时候是当我们生命里的那些的梦被破碎的时刻，
可能是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梦被破碎的时刻，
我们好想要那一份的工作，
我们好希望有那份工作，
要那一个完美的成绩，
要那个完美的成绩，
要那一个关系，
要那个关系，
要那一个美满的婚姻，
要那个美满的婚姻，
美满的家庭，
美满的家庭，
但是我们得不到，
但我们得不到，
何等的一个打击，
是对我们几大的打击，
整个世界就好像倒塌下来，
我们好像整个世界都倒塌下来，
我们就像在那个山谷底的那一个人，
我们就好像在深谷底那个人，
是在那个谷底里，
在那个谷底里面，
我们的牧人耶稣他来找我们，
我们的牧人耶稣他就来找我们，
他在那些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们，
他就在那种地方找到我们。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说，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
或者也听过别人的见证，
或者听过别人的见证，
当我遇到生命那些 谷底的时候，
当我到生命的谷底的时候，
一个失败的婚姻，
一个失败的婚姻，
一个工作的损失，
一个工作的损失，
或者是在监狱里，
或者监狱里面，
你认识了耶稣，
你认识了耶稣，
或者更正确的说，
或者更正确的说，
在那里，
在那
里，耶稣找到了你，
耶稣找到了我。
也有另外的一个可能，
亦都有另外一个可能。
你得到了你想要得的一切，
你得到咗你想要有嘅一切。
你很能干，
你好能干。
你也一早就告诉自己，
你都一早同自己讲，
只要我要的东西，我不会得不着的。
只要系我要嘅嘢，我唔会得唔到嘅。
我也想到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在40岁，他已经得到他想要得的一切。
我谂起一个年轻嘅医生，佢40岁已经得到一切佢想要嘅嘢。
要爱钱有钱，
要钱有钱，
要有地位有地位，
要有地位佢有地位，
什么都有，
乜嘢都有。
但是就是得到了这一切，
但系就系当佢得到呢一切，
在一切的成功的里面，
喺一切成功嘅背后，
感觉到在内心还是有一种的空虚。
佢感觉到内心仍然有嗰种空虚，
发现世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满足这一个的饥饿，
发现世界上冇一样嘢可以满足呢个饥饿。
就如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好似奥古斯丁曾经咁样讲：
若不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的话，
如果唔喺你里边得到安息嘅话，
我的心灵就不能够有安宁，
我个心就唔可以得到安宁。
只有当他找到了我们，
只有当佢揾到我哋，
才有那一种的安宁，
先至可以有安息。
这个妇人找到了他的银板。
这个女人找到她的银币，
牧羊人找到她的羊，
牧羊人找到她的羊，
然后呢，
然后呢，
在第五第九节，
在第五到第九节
描写两个人找到了失去的东西之后的感受，
描写了这两个人找到她失去了的东西之后的感受。
首先讲到这个牧羊人找到了之羊，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然后妇人找错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请大家和我一同的欢乐。他们两个人都在那里欢乐，
他们两个人都在那里欢喜快乐，
非常的高兴，
非常之高兴，
因为失去的现在找到了，
因为曾经失去的现在找回。
如果你们再往路加福音第十章以下看的话，
如果
不十五章第十节以下看的话，
如果你继续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以后继续看，
你会看见那一个爸爸得到了这个失去的儿子，
你会看见这个爸爸找到他失去的儿子，
他也是非常的高兴，
他也是非常的高
兴，还有一个开了一个庆人吃饭来庆祝，
请大家回来一起吃饭庆祝。
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又告诉我们多了一点有关这个牧羊人，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更加讲多一些话给关于牧
羊
人，
他找到了羊，
他找到了羊，
非常的高兴，
非常之高兴，
就把羊放在他的肩膀上，
就将羊放在肩膊上面，
就好像以西结书那里所说的，
就好像以西结书那里说，
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我要将他们找回来，
我要受伤的我要包扎，
受伤的我要包扎，
患病的我必养壮，
患病的我要养壮。
当这个牧羊人找到了这只羊，
将这个牧羊人找到这只羊，
他就关心他们，
他就关心
他，他把他放在他的肩膀上，
将这个羊放在肩膀上，
是描写一个密切照顾的一个关系，
是描写一个密切照顾的关系。
不单止这个牧羊人在那里欢喜，
不单止这个牧羊人在那里欢喜，
妇人在那里欢喜，
妇人在那里欢喜，
他们也邀请他们的邻舍，他们的朋友一起的欢喜，
他们也邀请他们的邻舍朋友一起欢乐。
在第六第九节，
第六到第九节，
这个牧羊人回到家里，
牧羊人回到家，
就请朋友邻舍来，
就请他的朋友和邻舍来
和我一起的欢乐，
和他一起的欢乐。
然后这个妇人，
然后这个妇人
找到了银币，
找到了银币，
也请朋友邻舍，
也都是请朋友
和我一同的欢喜，
和他一起的欢喜。
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得非常的清楚，
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得非常清楚。
当耶稣这一位大牧人寻找到这些迷失的羊的时候，
当耶稣这位大牧人寻找到这些失丧的羊的时候，
这些税吏这些罪人的时候，
就是这些税吏这些罪人的时候，
有莫大的一个喜乐，
是有一个莫大的喜乐，
他们带到他的家里，
他将他们带回
家，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整个的群体在那里一起的庆祝，
然后整个群体在那里一起的庆祝，
不单是世上的群体在庆祝，
不单是世上的群体在庆祝，
连天上的天使也在那里欢喜，
连天上的天使也在那里欢喜。
那法利赛人怎么样？
那法利赛人又
怎么样？他们看见耶稣和税吏吃饭在教导的时候，
他看见耶稣和这些 碎利罪人一起食饭教导的时候，
他们没有跟耶稣有一点点的喜乐，
他们没有跟耶稣一起的喜乐，
他们乃是想怎么样可以把他除掉，
他们乃是想着怎样将耶稣去除掉。
你有没有这些的经历？
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当你在餐厅的时候，
当你在餐厅的时候，
或者当你在飞机上，
或者你在飞机上，
或者在公车上，
或者在公共巴士上，
看到一个基督徒在跟旁边的那个人分享福音，
看见一个基督徒跟旁边的人分享福音，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有多少人会说啊，我真的高兴那个人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们有多少人会说哇，真的高兴了，有人有机会听到福音。
还是我们第一个的反应，
定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个人是不是这些宗教狂的人
啊？这个人是不是宗教狂热的？
怎么在什么地方都向人传福音？
为什么可以什么地方都向人传福音的？
当你一有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
当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
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差别？
那你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分别呢？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当我找到这些罪人的时候，
当我找到这些罪人的时候，
当我找到这个迷失的羊的时候，
当我找到这只迷失的羊的
时候，你们要跟我一起的欢喜，
你们要跟我一起的欢喜。
但是他们却在那里批评他，
但是反而他们在那里批评他。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信了主，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信主
何等的喜乐，
是几咁的喜乐。
因为当他信了主，
因为当他信主，
他被神找到了，
他被神找到了，
他就是回到神的身边，
他就回到神的身边。
他以前离开了，
他以前离开，
现在回来了，
现在回来了，
现在回家了，
现在回家了。
所以在我们教会，
所以在我们教会，
当有人透过三福事工信主的时候，
当有人透过三福事工信主的时候，
他们会替他开一个庆生会，
他们会替他开一个庆生会，
里面有蛋糕，
里面有蛋糕，
好好的庆祝，
是要好好的庆祝，
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因为一件开心的事。
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有六七位的弟兄姐妹受洗，
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有六七位弟兄姐妹受洗，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我们都非常高兴，
来见证他们的新生命，
一起见证他们的新生命。
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洗礼那一个礼拜天最高兴的一个时刻，
在我们教里面，在有人受洗的那个星期日里面最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聚会完了之后大家跑到前面来拍照，
就是聚会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到前面拍照，
家人朋友，
家人朋友，
各样的团契，
团契
都在一起的来庆祝，
都一起的来庆祝，
是一个群体的，也是一个公众的、公开的一个庆祝，
是一个群体性，而且是公开的庆祝。
礼拜五有一个弟兄拿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给我看，
礼拜五有一位弟兄拿了一张很大的相片给我看，
这是他在最近一次的洗礼之后拍的一个全家福的照片，
就是一张他最近洗礼之后拍的一张全家福，
非常美丽的一个照片，
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然后他跟我说，
然后他跟我说，
他是专业人士拍不到这样的照片的，
他说专业的摄影师都拍不到这样的照片，
因为这里他每一个人的笑脸都是非常的真诚的，
因为这个照片里面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是很真诚的，
一家大小，
一家大小
都在为着父母的受洗在那里高兴，在那里庆祝，
都为了父母的受洗而在那里高兴，
在那里庆祝，
在那里庆祝，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洗礼总不是，绝不是一个私下的一件事情，
所以洗礼不是一件私底下的事，
是一个社区群体的一个庆祝，
是一个社区群体性的庆祝，
大家都很高兴，
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事。
如果你和我在讲这个故事，
如果你和我在讲这个故事，
我们大概就会停在第六节或者第九节，
我们大概就会停在第六节或者第九节，
请大家和我一同的欢乐，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
请大家
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我已经找到了，就是我失去的我都找到了，
就是我失去的我已经找回了，
那故事就结束了，是不是
故事就结束了，是不是
一个好的一个收藏，
一个好的收藏，
开开心心的一个收藏，
是一个开心的欢喜的收藏，
失去的现在找到了，
失去了的找回，
好，故事就完了，是不是
故事就完结了，是不是？
但是你注意到耶稣又多讲了一句话，
但你要注意耶稣多讲了一句话，
在这两个的比喻里，
在这两个比喻里面
有一个另外一类的一个结束，
是有一个另类的结束，
耶稣加了这句话，
耶稣加了这句话，
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然后这个有关富人的银币，他说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必这样为他欢乐。法利赛人听见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听到的是什么？
先不要管你我听见了什么，
先知唔好管你同我听到嘅。
法利赛人听见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听到系咩？
法利赛人听见的那一个失落的羊，那一个失去的银币。
法利赛人所听到嘅就系嗰只失落嘅羊，嗰个失去咗银币。
被找到了，
被揾到啦，
就等于什么？
乜嘢？
等于悔改，
等于悔改。
法利赛人一听见的时候，
当法利赛人一听见嘅时候，
因为悔改忽然间出来的。
悔改忽然之间出
来，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在讲失去了又找到了，失去了又找到了。
因为这个故事讲到的就是失去找回，失去找回。
但现在忽然间爆出个悔改来，
但现在突然间跳了一个悔改出来。
耶稣没有说罪人被找到了，
耶稣并没有说罪人被找回，
是罪人悔改，
那是罪人悔改。
忽然间讲被找到跟悔改是同等的，
原来被找回和悔改是同等的。
法利赛人听见了非常的惊讶，
法利赛人听到之后非常之惊讶，
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传统，
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传统
是要借助你的悔改，
是要藉着你的悔改，
神的国才会临到，
神的国才会临到。
如果你要得到神的恩典吗？
如果你要得到神的恩典，
你一定要悔改，
你一定要悔改。
悔改是得到恩典的先决条件，
悔改就是得到神恩典的先决条件。
悔改是一个义人，
悔改是一个义人，
透过他的行为，
透过他的行为
表示他真的是一个义人，
表示他是一个义人，
这样这个恩典才领导你，
这样恩典才会临到你。
你要证明，
你要证明
你是好的，
你是好的，
你是义的，
你是义的，
然后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然后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这是法利赛人的一向的了解，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一直的了解。
但是他们这一个了解，
但他们这个了解
在这两个故事，
在这两个故事
和下面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还有之后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是完全沉默的，
是完全沉默的。
相反的，
相反
耶稣说被找到了，
耶稣说被找到了，
跟悔改是一样的事，
是一样的事。
羊不需要做什么，
羊本身不需要做什么
来导致这个牧羊人来找他，
去导致这个牧羊人要去找他。
这个羊唯一要做的，
羊唯一要做的
就是迷失了，
就是迷失
然后被找到，
然后被找回。
同样所有的罪人，
所有的罪人
要做的，
要做的
也就是被找到，
就是被找回。
你不能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的
导致他要来找你，
去导致他要来找你。
你的状况就是迷失了，
你的状况就是迷失，
然后你被找到了，
然后你被找到。
对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
对今天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
被神找到，
被神找回，
是神恩典的一个举动，
是神恩典的举动，
与你我的功德毫无关系，
和你和我的功德毫无关系。
我们不需要先做好人，
我们不需要先做好人，
先做善事，
先做善事，
然后才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
然后才属于神国度里面一份子，
是神家庭的一份成员，
是神家庭里面一个成员。
唯一能够做的，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我们就是接受，
就是接受
神的这个恩典，
神的这个恩典，
他的那一个爱，
他那份爱。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被找到了，
就是被找到。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经学家，
经学家，
税吏，
罪人
和这些的门徒，
和这班门徒
都听见了这些的比喻，
都听见这些比喻。
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个牧人，
他们都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牧人，
他来到世界上，
他来到世界上
寻找那些离开了神的人，
去寻找那班离开了神的人。
然后后来他们也知道，
然后后来他们知道，
他不单止来到世界上，
他不单止来到世界上，
他也的确的冒生命之险来找这些的羊，
他都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这些羊，
他也的确的牺牲了他的生命，
而且的确的牺牲了他的生命，
为了这些的羊他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这些羊他死在十字架上。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
这样，他也将这些找到的羊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就将这些他找回来的羊放在他肩膀上。
当他放在他肩膀上的时候，
当这些羊放在他肩膀上的时候，
有些事情的发生，
就有些事会发生。
他将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
他将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
然后又将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将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
他下了决心，
他下了决心，
非找到我们不行，
非找到我们不可。
那我们要做什么能够被找到呢？
咁我哋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被揾到呢？
我还记得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我到今日仲记得，好清楚咁记得二十几年前发生一件事。
在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
系一个我以前服侍嘅教会。
有一天收到了电话，
有一日收到个电话，
有一个中国人在圣路易斯的，他患了癌症，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中国人，他患了癌症，躺在医院里面，
他就要死了，
他就快死了。
但我就开始去探访他，
那我就开始去探访他，
然后跟他分享福音，
跟他分享福音。
他已经是有点问，他不能够回应，不能讲话了，
他已经不懂讲话了，
但是他还听得见，
但还听得到。
我就是说，如果你听见的话，你点一点头。
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听得到，你就点一下头。
你听懂的，你也点一点头。
你听得明白的，请你点一下头。
我是这样子跟他分享福音，
我就咁样同佢分享福音，
然后他信得住，
然之后佢信咗主，
然后又在医院里替他施洗，
然之后喺医院里边我替佢施洗，
在他死之前受了洗，
喺佢死之前佢受咗洗。
然后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
我每一次去探访嘅时候，
都有一个女士在那个病房照顾他，
都有一位女士喺个病房度照顾佢。
就很简单的开始的时候介绍一下，
就系好简单的开始嘅时候，大家介绍下。
不然的话，他都很少跟我讲话。
如果唔系，佢都好少同我倾偈。
我在跟这一个男士祷告讲话祷告的时候，
当我同呢位男士倾偈祷告嘅时候，
他都是这女士都是对着窗门的，
呢个女士都系望向窗外嘅。
当然，她非常的感激，
当然佢心里边十分之感激。
这位男士在临死之前受了洗，
呢位男士喺死之前受咗洗。
然后，这追思礼拜过去之后，
喺追思礼拜过去之后，
我记得大概有一个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记得大概有一个到两个月嘅时间。
甚至更长一点，
可能是更加长。
每一个礼拜天，
每一个礼拜日，
这位女士都叫花店送一盘非常美丽的花到教会来。
这个女士都叫花店送一盘非常美丽的花来教会。
那时候的价钱，
在当时的价钱
大概一定是150以上的，
至少150元以上，
很大的一盘的花，
是很大的一盘花，
每个礼拜送来，
是每个礼拜送来。
但是他从来没有来教会，
但他本人从来都没来教会。
后来我就问一些认识他的人，
后来我就问一些认识他们的人，
怎么某某人我好像都没有看见他来过教会，
为什么某某人我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来过教会。
然后后来认识他的人跟我说，
后来那些认识他的人跟我说，
他说牧师，这位女士说
他说牧师，这位女士说，
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因此他不配来教会，
因此他不配来教会。
他觉得如果我要来教会，
他觉得如果我要来教会，
我一定先要做一个好人，
我一定先要做一个好人。
但是我不是，
但我不是，
所以我觉得不配来教会，
所以我觉得我不配来教会。
我听了之后觉得好可惜，
我听到之后觉得好可惜。
圣经绝不是这样子教导，
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教导的。
但是这种的心态在很多人心中都有，
但这种的心态很多人心里面都有。
像我这个样子，
好像我这样，
我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怎么可以来教会呢？
我怎么可以来教会呢？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被神找到呢？
我要怎样才可以被神找到呢？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什么都不应该做。
耶稣在这段故事里说，
耶稣在这故事里面这样
说，你唯一要能够做的，
你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被他找到，
就是被他找到，是不是？
那就是你能够做的，
这个就是唯一你能够做的，
被他找到，
就是被他找到。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让他进到你的生命里，
让他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让他把你捡起来，
让他将你捡起来，
然后放在他的肩膀上，
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让他把你带回他的家里，
让他将你带回他家里。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歌，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首歌，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最近那个电影的话，
如果你看过最近的一个电影，
你还记得这一个作者 Newton 他年老的时候，
你可能记得一个作者 Newton 他年老的时候，
他最后的讲的就是这一首诗歌，
他最后所提到的就是这首诗歌，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今被寻回，
瞎眼，
瞎眼，
今得看见，
今得看见。
唯一能够做的，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被他找到，
就是被他找到。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第203首。
好吗？大家一起来唱诗歌第203首。
是一首对很多人不熟悉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很熟悉的一首歌。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不是很熟悉，或者对其他人是很熟悉的歌。
我们就坐在你的位置，座位上，我们唱这一首。
请大家坐在座位上面唱这首歌。
一边唱一边思想里面的话语。
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思想其中的话语。
如果在你的心中感觉到有感动的话，
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神已经找到了你了？
是不是意味着神已经找到了你？
他已经在你的门口了，
他已经在你门口，
在你的心门外，
在你的心门外。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在这里，
你不会在这里，
你的心也不会有那种的波动，
你的心也都不会感受那种波动。
好吧，我们请林牧师带我们唱第203。
我们请林牧师。